起他们。今日我们的经文却是教导我们要敬重长老，包括教会里面的领袖，包括教会里面年老的弟兄姊妹，就列出给我们看到有几方面我们需要在这里去认识去实行的。首先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最基本的，我们要善待我们的长老，一个的表现就是尊敬他们，尊敬长老和尊敬教会的领袖。第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我有一个亲的大伯，就是我爸爸呢，我家爷呢就有两个仔，一个就是我爸爸，就是细仔，一个呢就是我的大伯，是大仔。他少年就去当兵，他入了黄埔军校，他一路升职升到去团长，就是今日的大概是宗教的一个的地位。所以呢手下呢应该是管有800兵到咁上下嘅一个嘅军官。佢係北京司令官傅作义嘅一个嘅部属。国共战争嘅时间，北京嘅守军佢哋知道大势已去，所以佢哋就投降共产党，呢个係国民党嘅用语，如果用共产党嘅言语呢，就係投诚共产党，所以算是对国家有功，就是免于流血，对中国人亦都是一个免去一个大患。在中共统一了之后，他的部属都得到优待，本来是国民党的旧部，但是都得到优待。但是因为曾经始终是做过国民党的军官，所以仍然是受到相当的观察。我的大伯就被调到去内蒙古偏远的地方呢，是做一些干部。然后他在那里就结识了一个北京姑娘，在那里呢结婚生仔。他一直都不敢跟我的爸爸去联络，因为呢怕有些政治的敏感的问题。直至到开放改革之后，他才突然间有一封信来到给我们，就说我仍然健在，我们以为他已经死了，我们仍然健在，如果你们想见我们，就请你来一来内蒙古，我们见一见面。当我们跟他再联络的时间，就发觉原来他生了有几个的仔女，我们大家就是表兄弟那个兄弟 的关系。其中有一个他的细仔呢，就是在内蒙古大学那里教体育的。咁佢呢就话呢，其实呢当时嘅大学呢好多勇员嘅，所以呢佢就希望呢嚟广东发展。原来佢话呢佢嘅老家呢原来喺广东。睇到广东嘅富庶，佢就嚟到啦。但係大概我諗生活咗大概唔够一年嘅时间，佢就返去啦。佢同我哋讲点解佢返去呢，就係、是、因为喺广东佢实在係唔习惯。无论是言语不习惯，而且更大的就是他说广东人口才太犀利了，广东人的眼光又锐利，所以呢很喜欢就挑人那个的弱点，而他就没有了一个生存的空间，他一切的弱点呢都被人挑剔出来。当他这样跟我讲的时间，我觉得都有同感。在我长大的环境里面，在香港长大的环境里面，香港人实在很有口才，很犀利，很多时令到你没有反驳的余地，叫做窒你，一窒你没什么反驳的余地。尤其是擅长同人改花名，如果你身上有什么特征，你的姓名有什么谐音，你的花名呢就会出来的了，很多的弱点呢都会成为取笑的对象。如果我们讲嘢出现一些漏洞，很多时候就会被人批评。如果我们要尊敬一个人，我们说要敬重长老，我们尊敬一个人的时间，我们就不能够用这个方法。没错，我们可能很聪明，我们会看到人的缺点，一个计划提出的时间，我们先看到就是他的破漏的地方，他破绽的地方。但是人的缺点是一定可以找到，没有一个完全的人。 但是当我们要学习尊敬人的时间，尊敬我们的长老，尊敬我们的传道同工，尊敬我们的长辈的时间，我们就要学习多些想他的优点。没错，他有缺点，但是我们多些想他的优点。当我们着眼在人的长处，在他的优点的时间，我们就能够真的去尊重他，不是只是口头上面的尊重他。其实如果我们看到的都是周围人的弱点，我们的世界都是很灰暗的。我们看到周围都是不好的，周围都是不够的，我们自己的世界都是很灰暗。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人的优点，我们就会发觉连我们的世界都更加光明，更加的美好。圣经在这里说，要尊重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不等于我们就不用尊重那些管理得不好、表现得没那么出色那些长老或者领袖。只不过在这里就提到，那些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应该配受加倍的一些敬奉，鼓励那些长老，鼓励那些领袖，他们都要学习去善于管理教会。然后下一句就讲到传道教导的长老更当如此。所以有些神学家，有些宗派，他们就认为长老是分两种的，一种叫做管理长老，一种叫做教导长老。而教导长老的地位应该更高，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不过如果我们看看圣经的经文的时间，我们就发觉提到长老的经文就没有分教导长老和管理长老这个分界的。不过在早期的教会里面，有些长老确是兼埋去做教导的工作，因为他们额外的工作，他们愿意去拿上额外的工作，教导的工作，额外的劳苦，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更加应该去尊重他们。我们要善待长老。第二方面，第一方面圣经教导我们应该用尊重的态度多点想他们的优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应该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十八节，因为经常说，牛在墙上踩谷的时候不可弄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在这里一节的圣经其实是引用了两节的经文。第一节的经文就是踩谷，牛在墙上踩谷，是引用自申命记第25章第4节。如果只是看旧约，表面上似乎是要恩待那些牲畜，被人看到你看看神无论他的创造，他是顾念人，但是他其实都顾念牲畜，这个本身都有他的意思。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九节就给我们看到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意思，他是引用这段的圣经，但是他却加上了一个注脚，他就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么？不全是为我们的么？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原来用这个比喻，保罗引申用这个比喻，就讲到我们应该善待那些劳苦作工的人。然后第二句，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是出自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三节。但是可能我们印象更深的就是耶稣基督原来在新约引用过这节的圣经的，就是第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七节。那个背景就是主耶稣就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然后就教导他们，你去到哪个家他接待你，你就住在那里，他给你吃你就吃，你不用内疚，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在古代的时间，人用牛去推磨，那只牛呢就在个磨道转来转去这样，他肚饿的时间，那些牛就因利成变了，那些谷呢跌落地下，他就耷低头呢就去吃。有些孤寒的农夫呢就发觉，哇，这样给你吃晒怎么行的，于是 想出一个主意，就找个袋袋住他的嘴，弄住他的嘴，以致到那些牛呢就见到，但是就吃不到。保罗在这里讲，就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的长老，就是说看你就有得看，吃你就没得吃。保罗 写提摩太前书的时代，我们相信全职在教会工作的长老，或者我们说呢，其实我们以前已经解释过的了，长老、监督和牧师都是同样的意思，从未是普遍，即是全职出来侍奉的人呢不是很普遍。大部分的教会的领袖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保罗自己也都是做职帐篷的工作，做一个副业。但是一些主要的教会，譬如呢我们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我们讲过了，就是提摩太在以弗所的教会去服侍的。那些大的教会，主要的教会，就有些教会领袖因为事务很多，工作很多的时间，他们就愿意摆低自己的工作去服务教会，因此他们的收入，本身的收入就减低。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教导信徒，就不要使到这些长老、这些教会领袖他就受到亏损。他们没错是自愿这样做，但是要供应他们不足够的地方。到了今天，这节圣经很多时被引用，似乎是对那些全职侍奉的传道人去讲的，我们要这样去善待这些传道人。但是本于刚才我们讲过的道理，如果一些信徒因为他服侍教会的缘故而引起他供应上面有问题，这个教训对他们来讲也都是适用的。我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他就鼓励我们学生要拥有第二种技能， second skill， 需要有一种第二个功能技能，他就解释给我们听为什么。他说首先有几个原因的，首先在教会经济不许可的时间，譬如教会收入降低的时候，我们因为有第二个技能，我们就可以出去工作，不用教会负担得太重。所以如果你懂装修的，你咪教会没钱咪出去装修啦，或者做老师的，我就出去可以做老师，然后星期日星期六仍然可以回来教会侍奉，这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第二个技能就成为我们进入那些封闭国家的一些本钱，因为呢我们以牧职的身份入不到去，但是呢如果我们有第二种的技能，我们是教大学又好，教中学又好，我们是教英文又好，我们呢可以入到这些封闭的国家。然后第三他就讲出，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传道人呢有第二种技能，就是要给人知道我们不是走投无路才入来教会去做工。所以呢这个第二个技能呢有几种的好处，当时我们有一班神学生听到呢就觉得很有道理。到了今天，当我再一次思想这个理据的时间，我就发觉未必需要是这样。如果当一个教会他真的明白他能够去供应一个传道人的需要，而传道人亦都知道我即系冇呢种嘅谂法，就系人哋睇小我，以为我冇走投无路先至入嚟教会去工作。我哋唔需要有呢个咁嘅感觉。当我哋有呢个共识嘅时间，呢啲嘅情况就唔会发生。所以第一，圣经今日嘅圣经教导我哋要尊重长老；第二，我哋要供应佢哋嘅需要。第三方面，这段经经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要信任他们，我们要信任这些教会的长老和教会的领袖。第十九节，控告长老的情旨，非有两三个见证人就不要收。曾经有人向国际海牙国际法庭控告以色列的一位的总理，就说他20年前他在处理以色列和巴油冲突的时间，他犯了战争的罪行，所以他是战争罪行犯，国际法庭应该要审判他。但是国际法庭很快就退回这个控告，个理据就是说国家元首他在任的时间有外交豁免权，所以不接受这个控告。其实如果我们看一看美国的宪法也都是这样，在任的总统国家会给予他一个行政豁免权，他就免受民事 嗰个嘅控诉嗰个嘅骚扰，刑事仲需要，如果佢就犯罪啊，佢杀人啊咁样啊，当然系需要。但系如果民事控告佢一啲嘢啊咁嘅时候咧，佢就唔需要呢个骚扰，否则咧佢就成日都打官司，成日要上堂上庭咧作证。圣经喺度唔系话要俾长老有咩行政豁免权，圣经只系根据申命记嘅教训，十九章嘅教训，凡系诉讼嘅事，需要两个人、三个人嘅口供，然后试验佢哋嘅口供，先至能够接受处理，都未系定罪啊，系接受处理。长老同埋教会嘅牧者系公众人物，所以好容易就受到攻击，亦都好容易受到诬告。所谓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个是撒旦很明白的道理，所以他要去搞乱一间教会，他首先呢就是会对击打那个牧羊人，无论是假口供啊，无论是什么的时候，就能够令到教会引起或者一些的纷争，或者一些的混乱。所以呢，在这里圣经教导我们要好好的有两三个见证人才去受理。根据美国一个调查，对美国的传道人的一个调查，就是说原来美国呢有四分一的传道人在他一生之中，在他一生三十年四十年的侍奉里面，有四分之一是会被解雇的，是会被叫 let go， 英文叫 let go， 即是各种的信号给你呢，你都是要需要离开的一个的时间。我们在这里不是说要偏袒传道人，偏袒长老，但是圣经在这里叫我们呢，对他们要有相当的一些信任，好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有一个被信任的环境去工作。没错，有些人会滥用这个信任，但是除去了滥用信任的例子，如果教会对传道人去放手去信任他，往往是能够使到一个不平凡的一，或者调转下，使到一个平凡的人能够做出不平凡的一些的工作。我们见到我们同工传道人之间，我们都有倾偈，我们都是很平凡的人，但是为什么有些传道的同工在一间教会里面他做得很出色，有些传道人在一个教会里面他做得似乎什么都做不到出来。其中一个原因不是全部的原因，当然我们自己也都有责任，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教会信任他的时间，教会肯欣赏他的时间，就往往将一个平凡的人，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就做出一些不平凡的事，无论是在讲道上面，无论他在牧养上面，他能够做出更大的工作，其实会众那个的角色都很重要。我相信这里就是这样的意思。这段经文给我们提到善待长老第四个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要尊重他们，第二个表现就是供应他们的需要，第三个给他们有信任，第四个的表现是关怀他们的健康。第二十三节，因为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就不要照常喝水，可以轻微用点酒，喝下酒。我们不需要是解经家，我们都可以察觉得到这次圣经的位置很唐突的，在二十三节很唐突的，跟上文有没有关系，跟下文有没有关系，似乎保罗突然间想到就加了这句下来，或者不知道怎样就加了这句下来，然后保罗的思想呢又跳回到以前那个的关于长老那个的主题。其实我相信保罗可能在思想上面真的有一个跳跃，但是却是跟上文下理有关系的，他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榜样，就是引导人要关心长老或者教会的领袖身体上面健康上面的需要。提摩太本身是一个长老，他亦都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亦都需要人的关怀。 很明显在这里讲到他有肠胃病，他是一个不喝酒的人。提摩太为什么不喝酒呢？可能他是习惯的，不喜欢酒，或者亦都有可能他由于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所以他不愿意喝那些刺激品。无论是怎样样，保罗在这里就劝他，你喝一些酒啦，调理一下你的胃口啦。今天我们知道医学界就讲到呢，经常少量去喝一些红酒啊、白酒啊、米酒啊等等，都有防止某些疾病的一些的功用。我们就不知道喝酒是不是真的可以医胃病，这个我们就不用详细去考察了。但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保罗给我们在这里看到，在期望提摩太他要治理教会做一个好同工的同时，他没有忘记他的身体，他的身体的需要。好，感谢主，我在华人报道会全职侍奉25年了，进入第26年。华人报道会对弟兄姊妹对传道人真是好好，关怀好多，好感激。五月节来又有粽食，中秋节来又 有月饼食，有好多的关怀。但是我又发觉一件的事实，就是一个人呢，他年纪大了呢，他才会更加身同感受，他能够更加关心人。年轻的人呢，就以为你身体又那么好，又身体又不好。你发觉呢，年轻人呢就没那么懂去关心人。所以教会里面同工分工呢，那些做妇女工作啊，做成人工作啊，做老人工作，那些传道人就好好啦，好有福利啦，因为那些老人家真的好懂关心人啦。做青年工作，做学生工作，冇囉，我哋出去食饭呢，嗰啲成年人啊，牧师唔使畀钱。青年人出去食饭，大家分囉，牧师又一份，你又一份啦。所以就冇咁多好多福利啦。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真係要关心一下嗰啲佢嘅服侍对象係年青人嗰啲嘅传道人。冇错，牧养年青人嘅传道人本身都係好年青，佢哋可能呢係唔係好识，有阵时自己都唔系好识，都唔同我打招呼嘅咁样吓。但系我哋就知道，其实佢哋更加需要去关怀。我哋但愿我哋嘅关怀唔系净系牧养你嗰个老年牧师，而系咧都去关怀嗰啲年青嗰啲嘅传道人。然后今日嘅经文俾我哋睇到咧，除咗叫我哋敬重长老之外咧，我哋亦都要点样对付嗰啲犯错嘅长老，或者对付嗰啲犯罪嘅人。呢个系一个好似系一个平衡嘅一个嘅教训。因为喺教会我哋可以睇到好好嘅榜样，我哋有好好嘅长老，有好好嘅同工。但我哋有阵时咧都会见到一啲坏嘅榜样，见到一啲弟兄姊妹犯错，或者咧佢唔肯悔改。咁嗰阵时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呢？原来今日的经文亦都有在这方面的教导。首先圣经在这里讲，我们要当众责备犯罪的人。这个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第20节。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去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这节圣经呢要小心应用。如果咧你字面执着就系咁应用咧，就是、你睇见嗰、那个牧师掉咗嚿嘢落地下，即刻当众喺控诉大会咁样，咁啊教会就乱晒龙啦。你见到你隔篱嗰个座位嗰个人咧，崇拜嗰阵时照香口胶，即刻企起身，牧师佢照香口胶，喺当众责备啦。呢度20节喺呢度讲得好清楚。如果错误应用咧，就会乱晒大龙。我们看看应该怎样应用这节的圣经。这里所指的犯罪的人是紧接在上一节有关控诉长老的经文，所以呢就使到我们很自然呢，就使到我们想到就是指犯罪的长老对付犯罪的领袖，我们呢需要用这个的方法。但是另一方面呢，保罗在20节以后呢一直都用人这个词，就不是用长老这两个字。所以我相信他的意思亦都包括其他的人，不只是长老，当然包括长老，亦都包括其他的人。 而犯罪这个动词呢是不是过去式的，就是他以前犯了罪了所以要责备他，而是现在进行式，现在进行式就是说他不断的犯罪不改，屡劝不改，对于这样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教会的领袖，圣经的教导就在众人面前要责备他。这个是一个大概不是很受欢迎的吩咐，很多人都避免去实行。我们中国人是息事宁人，我们私下解决，不要影响重大，有他的智慧在其中。但是圣经的教训在这里却是很清楚，在众人面前去责备。不过这里指的众人是不是教会所有的人呢？刚刚第一次入来的来宾呢？所有年纪甚至这件事不关他事的人呢？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这里众人未必需要是所有的人，如果犯罪的是教会的领袖，我相信这里可以说是其他的领袖，其他的长老，其他的执事，其他的领袖，不需要说第一次入来的新来宾。那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使到这个人是其他的领袖惧怕，这里讲到叫其他的人也可以惧怕，可能因为是这样的缘故，由于后果严重的缘故，当一个领袖知道哇我有可能会被其他的领袖去知道或者是监管的时候，就成为他一个的警戒。最近我们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我们都知道在天主教的神父就发生很多的丑闻，虽然每一个个案都不同，但是有几个的个案我们可以说很肯定是应该根据这里的圣经去处理的。但是我们发觉天主教教廷或者他的教区就是在这件事未升到去整个社会讨论的层面的时间，他们就恐怕破坏教会的名誉私下去解决，甚至没什么处理，希望问题就不处理就会消失。但是回头我们看一看，我们就看到所造成的破坏就更加的大。如果昔日他们早些公开的处理，可能就会减低那个破坏性，就正如圣经所讲，使其他人也可以惧怕。原来犯了一样罪，连神父都冇得做嘅，其他人可以惧怕。其实圣经系包含有好多智慧喺里边，似乎有阵时同我哋嘅观点唔同，但系却系有更深嘅智慧。所以我哋需要喺圣灵嘅带领底下，我哋要学习怎样处理这些事，亦都要学习圣经给我们的指引。很多年前，当我在香港，我有四年牧会，然后才回到这里。在香港就我的服侍的教会就发生一件事，同工，我们的教牧同工就要处理，包括教会的长老们就要处理一个犯上严重错误的同工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同工呢，就很主动的，他很热心，他找了一切事件的背景，对方的错处那些证据，就给我们知道就要怎样去处罚这个同工。而当我们一班人坐埋，就要进一步要跟这个所谓犯错的人要对质，要跟他谈，要听下他那边的故事的时间，有人就建议，那个同工去做最好，他掌握到最多的证据，他掌握到最多的资料。但是在那个会议里面，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前辈，他就站起身，他说我们委托德修去做了。当时我说我做了传道人两三年了，我怎样处理这个对我来说很痛苦的一件事。但是这个前辈他讲了一番句说话，他说正是这个原因你是最好的人选。当你觉得是很痛苦的时间， 你是最好的人选。我们不想这件事是给那些觉得很享受那些人去做。这句说话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启发，要实行当众责备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是似乎是应该由那些觉得最痛苦的人去做，可能效果是最中肯。另外一方面，我们虽然要警戒犯罪的人，但是不能够因此而对人有偏心或者有成见，因为第二十一节继续讲下去，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偏心。最近我就看一些关于做父亲的一些书，其中有一本就指出，他说有些儿童会产生一些孤独的心理，孤独的表现或者怪异的行为，其中一个普遍的原因就是父母偏心，竟然可以追溯到的原因是父母偏心。而偏心的起因往往是因为看到他的仔女的一些缺点，然后慢慢就形成一些的成见，例如他的缺点是不懂说话，或者赖尿我其中有个仔，有三个仔，有个赖尿赖到九岁咁样吓，有阵时失禁咁样吓，咁而家冇啦吓，对佢有偏见啊，全部被湿晒啊，真系渐渐就偏心啊，点解呢个仔三岁戒片啊，那个九岁都仲赖尿。不单止是对儿童是这样，对成人有时候也都是这样。如果我们对人有偏见的时间，他在你面前讲什么你都听不到入耳，他在面前他讲什么你都得不到益处，因为你对他已经有偏见。他讲话拿撒勒都不能够出到什么好东西，这样这样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撇除我们的偏见的时间，有时候我们真的变到能够开始懂得去欣赏去对方。做传道人呢，就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呢，对人的背景有时候是比其他弟兄姊妹是多的。就是呢，很多弟兄姊妹呢就会存着一个很好的心，就呢就会你要提醒你要提防哪个人啊，你要小心哪个人啊，或者讲一些东西给你听啊，牧师你要处理这件事啊，人家不知道啊，我知道啊，只是讲给你听啊，牧师要处理啊，这样。有时候当我们掌握到这些资料的时间，我应该怎样的态度呢？我自己的态度就是我求神给我不要成见。除非那个人真是亏损过我，如果不是我，他没错，他可能历史上会亏损过其他弟兄，亦都有其他弟兄姊妹来将这个事讲给我听。但是 除非我是被他真的亏损过，我是没有资格去对他就有偏见，看死他他不会改。我需要经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自己那个的经历，才能够对他有一个的观点。所以但愿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存住这个心。如果教会的成员的意见是很强，或者偏见是很强的时间，我们就很难合一，因为他讲什么你都听不入脑。最后保罗用了三节的圣经要我们提醒，不要在别人的罪上面有份。第二十二节，给人行按手的时候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这句说话当然是教导我们不要太轻忽按立牧师、按立长老，也都不是根据人的地位或者他对教会奉献多少钱、他学识水平就做一个按手那个的资格，就忽略了他品格那个的要求。因为如果我们随便按立了一些错误的人，在世人的眼中我们就跟这个人的罪，如果他犯罪的时间跟他有份，这个是圣经那个的教训。二十四节又说有些罪是不明显的，所以处理他最好的方法就是在 使用这些领袖按立长老按立牧师的时间，必须经过长期的一些考验，因为假以时日，人的基本他的人性就会慢慢的显露出来，然后我们看得清楚，然后才去按手去印证他那个呼召。在结论的时候，但愿我们对长老对传道人，我们尊重，我们重视，我们信任，就引发起更多人愿意去承担这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教会领袖的角色，一个有时候甚至是不讨好的一个角色。我们因为我们的尊敬，我们的信任，我们就能够引发更多弟兄姊妹去好喜乐的去做这个角色。我经常听过一些投诉，我不知道个案有多少，就是很多信主的父母就不想他的儿女做传道人，他本身是信主的，他本身是长老的， 是执事来的，但是不想他的儿女做传道人。我不知道个案有多少，但是我相信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见过教会对传道人亏欠的例子，所以他说唉，不好不好，可能他自己都亏欠过，不好了不好了。相反的，我又见到一些未信主的父母，起初那个仔要传道的时候，几乎拿把刀想斩他，但是后来亲身渐渐走入教会，看到他教会对他儿女的尊重，将他完全改变观感。所以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未必做长老，未必做传道，但是我们可以成为那些做长老做传道他们侍奉好喜乐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天父，多谢你给我们今天的信息，但愿你的教会尊重你的仆人，你的仆人亦都忠心的去侍奉你的教会，使到众人都以做耶稣基督的工人是一件喜乐的事。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